本节目由开心门学店以及台湾双语无法党友情赞助。我自己本人是一个英文学渣，在学校的英文成绩呢是惨不忍睹，面对老外呢也会紧张结巴。自从认识了开心门的母语教学法，我的英语发音已经让老外都无从分辨。这一套英文学习的方法是台湾英文的改革先锋。你没有办法想象，你居然可以用你熟悉的注音符号来学习英文，而且可以让你的发音和老外一模一样。英文是走听觉的系统，只有从正音开始，你才能够获得最完整的英语学习。详情请见节目资讯栏。Hello， 大家好，我是谢明杰，欢迎收听老神弗浪讲。上一集呢，我们其实就已经开始了江湖系列的节目哦。上一集是采访这个国际陶艺家阿南哦。那这一集呢，为大家邀请到一个重量级的来宾，有多重呢？就是重到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他一定会被重重的记下一笔啊。可是他不是政府的从政官员哦，他是在野人士。那这个野呢，野到江湖中人听到他的名号会肃然起敬，立正站好的啊，他就是人称北盗的黑金城。在窃盗方面的能力超乎寻常，犯下了许多让警察都很头痛的案子啊。那这一位案主就是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黑金城，黑哥。黑哥，我们先跟大家问好。
大家好，我是众所周知的坏蛋。
人都是有过去的啊，人都是有过去的。不过黑哥会成为这样的一个角色，有他独特的形成因素跟背景。我们是不是请黑哥来聊一下黑哥成长的过程？
我们今天录影的地方其实就在台湾大学跟公馆啊，就罗斯福路四段上面，这就是我的老家，我在这边出生的。一直在这边生活了六十多年，当然了，这六十多年里面有二十几年是被政府所养。哦，今天回到老家这边来看看啊，景物依旧，人事全非，
岁月会改变一切。
是啊，那明杰讲的哦，所谓的江湖或是什么重量级或什么，但我其实啊，这些都是文学的，
文学浪漫的修饰，
没有所谓的江湖了。对不对？江湖是什么呢？如果说今天要归类的话，那就是有犯罪的跟没犯罪的。有犯法的哦，那你说他是走江湖的还是混江湖的，其实好像也都不是这样子。所以说我说人其实没有办法把它分类了。
没有错、
哦、对不对？因为我们把它一分类之后问题会更多。那有很多人就是对我好奇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以前这个作奸犯科啊，或是穿鱼跃户，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厉害？那是因为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的科技没有现在这么厉害。我们只能这样子讲。
我记得我在十七岁的时候就无照驾驶，那个时候呢还可以背身份证。
对，
无照驾驶背身份证，有时候警察还让你 pass， 因为他没有及时连线的电脑，他根本找不到，无法确定你背的是不是真假。然后我还记得那是一个没有酒驾的年代，也不用戴安全帽，啊，就无限的自由，无限的奔放。哎，那个年代真好，回不来了。黑哥，您说你在这附近长大嘛，对不对？
是。
那您成长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些好玩的事情，或是？因为我跟你私下喝茶的时候，大概听你聊过，你成长过程其实有一些事迹是对于你日后成为这样的一个角色有很关键性的一个影响。
其实啊，因为以前就是坐牢啊，坐了二十多年的牢啊，在这个牢里面，你要怎么度过他的岁月？其实是跟我有时候想一想啊，跟我们的童年啊，其实还真是有点关系的。因为我老家就是在台湾大学对面嘛，
是
对面。那我小时候的同学啊，很多都是有的是教授啊、老师啊，要不然就是政府一些公家机关的啊那些长辈啊。 我有一个同学跟我幼稚园啊，在我们当年那个年纪啊，我们可以读幼稚园啊，那家境好像都还算不错了，对不对？
对，没错。
我一个幼稚园的同学，他的爸爸啊，他父亲就是我们现在看的所有的教科书的那个教育部的国立编译馆的馆长。哦，他家里头真的是书香门第，所以也就是说，我在很小的时候，在他爸爸的书房里面穿梭。
嗯，
我们那个时候就接触到很多的书，
嗯，
可是很多都是看不懂的。
对，
那他爸爸为了要我们这几个小孩安静，他就去东方出版社，那时候出版了很多，就是一系列的这种，把这种好像就是世界名著啊，或是中国的名著啊，用很浅显的方式，
嗯，
变成白话文，有加上又有注音符号的，你像《三国演义》《水浒传》啊这些，我几乎小学我就全部都看过了。看过了之后，当然那个时候就是好玩嘛，啊，看那个热闹嘛，那时候看书都看热闹。可是就是这样子，你会奠下一个你可以看书的这种，也不能说是我们的兴趣了，
变成习惯了。
哎，对对对，就是一种习惯了。所以说我走到哪里啊，我以前我不管在哪里，只要能够容许我拥有书的话，
嗯，
那我的书啊会堆满一个房间，
是，
包括在牢里面。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台北监狱的时候独居房嘛，
嗯，
我们都是关在独居房里面，我一个独居房里面全部是书，三面墙壁堆满了，哦，连架子都垮下来了。就有一次监察院的有一个监察委员，啊，他们都要到监狱去，
嗯，
去巡视嘛，
嗯，
那我们这些都是他们观察的对象啊，
嗯，
啊，他把我的门打开来，然后他看说，哦，你的房间都怎么这么多书啊，
嗯，
他说你怎么这么多书啊，我说不然要干什么呢，我没有书的话你说把我一个人摆在那个地方要做什么呢，
嗯，
啊，然后那个监察委员也蛮好笑的，他说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我说我不知道你是谁，
嗯，
哦，但是啊我说我们在风洞啊，我们就是门上面每个我们的监狱那个囚室的门，
嗯嗯，
它都有一个风洞，有一个监视孔，
嗯，对，
永远都可以看到一双眼睛，
嗯嗯，
可是你看不到他五官，
嗯，
你只知道这个人是在外面可以活动的，
对，
哦，就是这样的，他不是主管呢，要不然就是杂役，
是，
所以后来就是因为那一双眼睛呐，啊，我画了漫画里面，哦，我画了一本漫画叫《牢骚》啊，他从头到尾都有一双眼睛，
嗯，
老大哥随时盯着你，
嗯，
所以说我说小时候啊，你要培养出一些你自己的志趣或是什么，其实它非常重要，
对，
哦，因为我画画也是天赋啊，
嗯，
我等于也都没有什么拜师学艺啊什么，因为你学业也都没有完成嘛，
嗯，
我们就太调皮了，就是这样子。
不过我倒是觉得很好奇的一点，嗯，就是说，但你的个性应该也是属于那种综合版的，读书很爱读书，但是本身有读书方面的天分或学习方面的天分，可是又同时又非常好动，非常的活泼。
你其实不是好动啊，我以前我个性其实我很急呀，
啊，
我想要做的事情呢，啊，我就一定要把它一次把它解决掉。
嗯，
就好像我画图啊，我画画我不打草稿的。
嗯，
你就要写点什么东西，我也从来都不打草稿，因为我们想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直接做了。我不喜欢去做重复的事情，
嗯嗯，
当然做小偷的话那是一直在重复了，
不过每一次过程都不一样，
哎，过程不一样，对。今天呢，啊，我们如果来明杰来问我这些事情，啊，因为它是一个广播性的节目，
是
我不会就是说我们不要顺着这个正常社会的思维，
当然，
哦，我说过的，我们今天犯法，我常常跟很多的人讲，我说我不是兄弟，我也没有出来混这些有的没有的，
嗯，
我是犯法的人，哦，我是一个犯罪分子。什么叫犯罪分子呢？我知道我们要付出什么代价，
嗯，
哦，然后决定要不要去做。那我也付出代价了，
是
因为我都去做了嘛，
是，
哦，我做了我付出了代价。可是我们要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嗯，
我们去做这些作奸犯科的事情，它其实也是有一种浪漫的情怀。我总觉得大家都可以，哎，别人都可以被抓到，我应该可以跑得掉，这就是浪漫。
其实黑哥有两个字可以很适来形容你，叫侠盗。
也不是，
我听说就 其实你看像侠这个字哦，在我们的一些历史小说啊或是武侠小说里面，侠这个字其实是一个正面的。那一个人会成为侠或是有侠的情怀，本质上一定是浪漫的，本质一定是浪漫的。
对，
那只要一个人内在还有浪漫的情怀，你不可以说他是坏人，你可以说他某些行为的表现可能不是那么容于世道，但他不是坏人。
其实啊，这侠这个字啊，它有两种解释。你看这个字，它是一个人，然后他挑了两个人，
对，
他有侠，有胁迫的意思，也有帮助人的意思，
也有帮助的意思。
所以说他这一个字，我说我们中文啊，中文它美就在这个地方。
嗯，
它很多的东西啊，你从它那个字形，你就可以解释出它的字义出来，
没有错，
对不对？啊，这是一个。当然了，就是说有很多人讲说我们，我也不是什么劫富济贫啊或什么。
哎，有啊有啊，这个历史故事是有听过的。
不是，那只是偶尔发生。哦，我们
很多人连做一次都没有嘞。
我们今天出来，我们是要发横财嘛。
嗯。
啊，今天就讲的直白一点，在我们当年那个时代啊，在民国70多年、80年的时候，那是台湾的经济是最好的时候，
狂暴年代。
你想赚什么钱，你都赚得到。
对。
那我们会走上这一行呢，当然也是一定要靠很多有些有杰出方面的一些。有些才能的人，我们必须把他大家组合起来，
对，
哦，再去赚这个钱。
对，
所以说我说那个是时空环境的不一样。
嗯，
那今天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撇开来这个道德的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嗯，
我起码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我们的贡献是什么？我们监狱里面也有很多需要我们的人，
嗯，
啊，从管理员到什么到司法的单位或什么，它其实就是一个生态，
嗯，
对不对？没有我们的话，那怎么会那个呢？所以说我不相信有什么世界太平那些，那都是鬼扯了，
不可能的事情，
绝对不可能的事。
这个世界没有客观这回事，没有公平这回事，也永远不可能平等平衡，
不可能，
不可能。
只是我们去要求，去希望可以做到这个地步，但它不可能的。
对，
如果到了那种地步的时候，人生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
人类的文明就停止了。
对啊，就没
有了，因为你没有。你没有障碍，你没有困难，你就无法去自我要求突破。那如果天下太平，每个人都没事干，那日子也坦白讲也太无聊了。
以前很早以前，英国有一个历史学家汤恩比啊，
嗯，
他写了一套书叫《历史研究》啊，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世界啊各地任何的文明啊，他只有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去接受这个挑战。跟你怎么回应他，那如果挑战的强度高过你的回应的时候，这个文明就灭亡了。
嗯
嗯，那如果你可以克服的话，文明就会
继续。
那在历史上，这个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哦，你像中国的，我们的中华的文化啊，它的文化里面，我们当然当初很多我们会鄙视它的，或者认为它是这个啊。旧时代的东西，
老八股酱缸。
可是这些批评他的这些二百五，他们忘掉了一件事情：文化本来就有延续性的，
对，
它有延展、有延续性的，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对，
那我有时候是觉得，我们现在台湾好像做的就是想要从天上掉下来什么东西，
嗯，
我们可以捡到，我们可以得到，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没有这回事，
对不对？
嗯，好，黑哥。从您刚刚的谈话里面，其实已经透露了我后面接下来要问还没问的问题，关于读书。我跟黑哥私下碰面很多次，没有一次黑哥没有让我感觉到他肚子里面的墨水。黑哥，您刚刚说您在独居房的时候，那么长的岁月，整个独居房里面都是书，这里面一定有故事的。第一，为什么你会被关在独居房？你到底你做了什么？你是什么样的角色在里面？第二，为什么就你这么特别？你的读书房里面可以有这么多的书，以及好像中间取得一些书的过程也是蛮有故事性的。我们是不是请黑哥来谈一谈您以前在读书房的时候跟这些书之间的关系，以及您又从这些读书的过程里面您得到什么，改变了什么？
独居啊，当初 这个官方会帮我们独居起来啊，他当然是有他们的考虑啊，
是
因为我们以前在监狱里面啊，如果要讲以前监狱的故事的话，那就是匪夷所思四个字，
用匪夷所思来形
容，用匪夷所思，
那是另外一个世界。
对，我们在当年，我们里面，我连行动电话啊，或者什么录放影机啊，什么，我全部都有的。
哦，这些都可以有、啊。
哎，那个时候因为我喜欢吃面食啊，
嗯，
哦，他们就去弄米粉，那个弄面粉啦，然后煎锅啦，电磁炉啦，
我
什么玩意都有。那你想说，我们在监狱里头，我们集体生活是这样子在胡搞瞎搞的时候，还是把我们一个人关起来比较好一点？怕应该是怕我们会影响到别人了、
啊。是
啊、哦，那对我们其实啊，我们在监狱里头都算是蛮受礼遇的，
嗯，
哦，都礼遇，我们日子都不难过的了，
是
都不会难过的。可是就是因为在这种状态下面啊、哦，你每天你的日子其实你没有压力啊。
对，
你三餐也有了，食宿全部都有、嗯、全免。
对，
那你每天要干什么呢？我们又不用，我们也没作业，也没什么。
嗯，不用去工厂。
哎，不，就是说，我们以前在工厂，我们也不需要做什么东西嘛，
嗯、
对不对？那现在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说每天的生活是这样千篇一律的时候，你过了十年八年以后，你得到了什么？你还是就是岁月的流逝而已嘛。
嗯嗯嗯。
我们以前读杂书，读闲书。从小到大，那是无所求而读、
嗯哦、你没有目的的、
喜欢看，不管从小说到什么任何的东西，我们都会看。你看我二十多年前的时候，二三十年前的时候开始，我几乎啊，我都看科普类的书。
是，
那、我很喜欢这些物理啊、天文啊这些啊、嗯，我觉得所有人类的奇思妙想啊，就是从这两个基础科学开始发展的。
嗯
啊。这很有趣的事情，你小时候读了那么多，就是乱七八糟读了很多杂书，
是，
可是你没有时间去沉淀，
是，
对不对？因为我们在社会上事业太忙了啊，是生活太紧张，可是你一下掉到独居房里面
啊，
你空空荡荡的一个小房间里面，就一个人丢在你里面，你脑袋会想啊，
对，
你想了以前看了很多的东西，它就慢慢会发酵。那你可以从事创作了、
嗯、
要不然就是你想寻求别的答案、哦、你要去找书、
嗯、
哎，这买书啊找书的过程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嗯嗯、
我那个时候我在写搜神记啊、
嗯、
我把那个晋朝的甘宝啊以前有个名著啊中国的名著叫搜神记他从、嗯、他等于从三代一直写到他晋朝就是一些荒野的一些传奇哦、要是仙啊狐啊鬼啊什么的都在里面它就等于一个百科全书一样、
嗯嗯嗯、
我想用编年史的方式在编这个搜神记的时候可是我需要晋书就是晋朝啊两晋的这个书、嗯、可是你二十四史啊那么大一部啊你要带进来很麻烦的事情你用途不是说对不对我们只要用几个阶段的东西嘛那后来我就叫外面的人我说你去帮我买一套晋书好了、
嗯
那这些他妈的这些在外面混的人啊、哦、你叫他去买书啊那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嗯、他几个书籍找了半天、啊、就跟我讲说他们找不到这个书、嗯要不然就是要卖整套的
对、
一套都好几万嘛那我就想了个馊主意啊我说那干脆啊我说你到银行去把我印出来好了哎他就傻乎乎的真的把一套禁书啊全部给我影印出来，
用影印的方式
啊！我现在还摆在家里面，几百页啊！
啊，
我记得禁书是一二册，好像是两册而已，禁书很短呐、啊。
嗯，
所以说我说这个书啊，我觉得读书啊，你要怎么去培养啊？第一个，你要好读书，
嗯，
就你喜欢看书，
对
啊，好读书，然后读好书，
是
你好读书的时候，你看了很多的书之后。你当然你会筛选的嘛、
嗯、
对不对那个时候你就要去读一些好的书对不对读好的书呢接下来你书要怎么读好啊好读书读好书还有一个
书读好
哎书读好要把书读好
对
读好是最难的你像陶渊明都有讲过了嘛他说
不求甚解
哎不求甚解可是你认为他 他解不解呢？
哎，那个根本是谦虚之词啊。对，
哎，这些人物没有了，哎，你知道吗？他已经
越来越少，
你是勉强已经走到边缘了，你可以进去了。
我大概直到门槛就停了，
要走我们那个两进的民事风格。
哦，
读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啊。他在我们独居岁月的时候，他让你海阔天空啊，你的世界非常的大，
嗯，驰骋在想象的世界里面。
所以说那段岁月啊，那个十几年的岁月啊，那真的是靠想象过日子。而且是忙到不行。
我曾经看过黑哥的作品，包括漫画《牢骚》，以及各位听众可能很难想象，黑哥有一天丢给我一本充满了文言文或半文言文的内容，写什么呢？《山海经》啊，《山海经》的故事啊，就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首笔。但全部的内容是黑哥自己创作，根据《山海经》的蓝本其中的一个篇章去加以放大创作，全部是用古文写成的。各位，你可能很难想象一个就黑哥自己说的犯法作奸犯科的人有如此的内涵深度跟笔墨的能力。黑哥也不是只有会写而已，还会画。而且我听说黑哥，您当年叱咤风云当红的那个时候，您经手的物件都是极品。您不但会写会画，而且还具有鉴赏能力。您的艺术品的这个应该说是天分吧。我真的是让人很甘拜下风。我去过你那个工作室，我看到你那里面的一些艺术收藏，我真的是掉下巴，哎。
其实艺术品啊，究竟是什么，我们要怎么去定义它？我也在想这些事情呢。那其实啊，你今天呢，啊，你对的东西、好的东西，如果你看得多，
嗯，
那不好的东西、不对的东西，它在你过目的时候，它很自然的，它会有一种感觉。
所以其实是一种经验的累积，
对，它真的是一个经验的东西。
嗯，
你像我前些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对我不懂的事情呢，啊，如果我想要把它搞懂，那我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我非把它搞懂不可。就像那时候你喜欢喝我的茶，
嗯，
我对我那时候茶我根本都不懂这些东西，
对，
我就请的都是专业的科学家帮我们分析啊，或什么，就我都喜欢做这些事。
我看过那些分析资料，吓死人了。
对啊，结果毫无意义，它就是个茶。
其实有意义啊，意义就是让你增加了这些专业知识。
对，
那些花出去的钱就是这些专业知识的学费，就这样子。我们这样想就不会难过了嘛。
对，
所以其实各位听众可能还不知道，我跟黑哥在聊天的时候聊什么呢？聊围棋。我是一个不会下围棋的人，很多人会下围棋，黑哥是其中一个。他不但是其中一个，而且他是好手。我想
围棋啊，我常常有时候会问一些比较喜欢看书的人，
是。
而且是比较看一些老书的人了，啊。我说我们只能够选一本书，啊，你会选哪一本书？
嗯，
那答案都不一样嘛，啊，都不一定的。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孙子兵法
，
他就是13章，简简单单，
嗯，
可他把全世界所有的人性全部写在书里面，
嗯，
可是到后来，另外我又接触到另外一本书，它也是13章，它这个书名叫做《圆圆棋经》，是一个专门写围棋的道理啊，一些什么的。它为什么也是13章呢？它里面的所有的就是书的架构啊，完完全全是copy《孙子兵法》。
嗯，
所以说围棋非常重要，围棋它真的是包罗万象的。我大概我是国中一年级的时候跟我同学啊，我们学围棋，我现在的棋力啊大概停留在高中。下围棋真的也要有天赋，
嗯，
一定要有天赋，而且年纪要越小越好，老了就不思维就不行了。
你说围棋是跟空间有关的，对不对？它是一个空间，而且甚至是三度空间的 一个思维的训练？
围棋啊，围棋最了不起的地方啊，第一个它复杂，它有361道它的格式啊，是全世界最复杂的一个棋。第二个它公平，它平等，它没有阶级之分，它黑子白子，它可以做小兵也可以做大将，你也可以把它送去牺牲，对不对？那可是围棋给我最大的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它 就是叫你不要走绝路，
不走绝路
啊，你如果说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要用硬的方式去处理它，你最后的得到的结果会是怎么样，我们先不要去管它。可是你在围棋里面，当你被人家围的时候，你只有两种选择，一个你就是跟他硬干到底，
对，
就是突围。可突围人家要围你的时候，他一定有他的成算在的，
对，
你要抓他失算的地方，
对，
那个几率不是很高的，尤其你碰到厉害的人物的时候，
对，
你的突围你会让你伤害很大。第二个就是放弃，他在围你的时候你另辟战场，那也就是说这一盘局你在就是下到一半了，我们就比如说中盘，他有些术语，你在中盘以前的时候其实你就必须要判断好了。真正走棋围棋啊，他你看他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直到前几年我们的超级电脑才有办法把人打败，西洋棋都被打败了嘛，对不对？都被 AI 打败了。
对，
围棋是很难收服的一点东西，而且我最喜欢的就是它完全引合了佛家的思想。你看，你空的越多，你就赢的越多，
空间，
对不对？它不是强调说你要怎么去杀戮，去攻伐。而是你圈的地越大你就赢了，你可以兵不血刃的，你也可以一路杀到底的，就是说当你在下这一盘棋的时候，你看对方，你完全要揣摩对方的心思，那对方对手如果比你强很多，那这个棋你是稳输不会赢的，你稳输不会赢的时候那就跟他干了，因为你的结果是一样的嘛，对不对？
我横竖都是死，我不如在死前多拉几个垫背的。
万一一个不小心赢了呢？
对，
会有这种事情出来。那个时候就是你真正很得意的时候，对不对？只是几率不高了。围棋很重要，我小孩啊，我都会教他们围棋。第一个他会有一个逻辑性嘛，第二个以后在社会上啊，你相处的时候，你不管怎么样，你都要给对方留下一点空间。我就讲了一个比较很糟糕的话了。我们今天在社会上啊，我们当年出来，我们想要发横财啊，你发横财种类很多嘛，有很多的方式你可以发横财。你就好像现在我讲的，你说江湖现在混兄弟、黑社会或是什么，你去贩毒，对不对？
那绝对是你横财。
然后去诈骗，骗东骗西，然后他妈药品搞得那么满街飞，弄这些有的没有的，那你在混什么呢？好，再换另外一个角度好了，你说兄弟，那兄弟也是要活下去啊，他是不是要做生意？
对，
那你做生意，你也不可能专门给你横行霸道的，你就可以把生意做起来。
对，
做生意是要怎么做呢？他一定要有个公平的原则，他有个游戏规则的。
对，
那这个游戏规则它适用于兄弟，也适用于一般不是兄弟的。那你这个兄弟要干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今天就说，今天很多年轻人他憧憬说，哎呀，出来混黑道，
江湖梦，
怎么样怎么样的。你到最后你也只是做人家的马前卒。你有时候会被牺牲掉。
对，
或者是你搞一些诈骗集团的事情，要不然你在街头去卖药。要不然就是去走私，去搞这些风险的事情，这个跟兄弟有什么关系啊？这个就是比如讲我们当初我们出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搞窃盗这个事情，今天以影响来讲的话，
就只有被偷的那个人
只有被偷，是，
对，
而且我不会把他偷到倾家荡产。
对，
我今天就是说在我的这些案例里头，我没有一个从来没有侵入民宅这四个字，我不知道，就是不会去 一般的民宅或者我们不，我都是公司行号啊，
做生意的
一些这些、哦，那他们都有保全的嘛，有保全的，第一个保全也会理赔嘛。当然我讲法是这样，我只是说我们这样子讲啊，一定会有很多人批评东批评西的，但是那些领导会来急了。
我其实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我邀请大哥们来上节目呢，已经做好被骂的心理准备。黑哥之前也劝过我，他说：“明姐，我只怕我去上你节目会害你挨骂呀。”我说：“黑哥，您别担心，这是圆我自己的梦。”我也不管听众怎么可能喷我，哎，就让他们喷吧，我们聊我们的。
今天我觉得我也没有，我们也没有说什么金盆洗手啦，又没有什么什么啊，什么改过向善啊。我觉得这些在我来讲啊，第一个年纪有了，第二个我对以前干的那些事情呢、啊、已经没兴趣了。我没有兴趣的事情，我也不好玩的东西我就不想玩了，
连谈都不想谈。
哎，就他都是过去的事了嘛。今天的社会，明杰他很清楚啊。你觉得我真的有什么什么退出江湖啊，还是什么的吧？都没有嘛，我们还是过我们的生活。
其实所谓的退出江湖跟不退出江湖，好像说起来好像一道线画在那里，但人生真的有那么清楚的一道线吗？就好像人生有绝对的是跟非，对跟错吗？没有。其实就是学着接受，然后弹性过日子，然后把一些二元的东西都消灭掉，人才能够自在嘛。所以江湖非江湖，兄弟非兄弟，黑道白道都不存在。
那些啊，那些都是一些政府啊，要不然什么东西它方便他们管理嘛，做的分类了。
对，
就是分类。你就好像我最近呢、啊、我本来是想讲这个冤狱的事情。你看我们的冤狱赔偿啊，它是很好笑的一个法律啊。
黑哥是中华民国第一个接受冤狱赔偿的个案，也就是因为这个个案让黑哥决定要向我们中华民国的法律来做挑战。
以前你们冤枉我，现在每一条你们都不用冤枉我，拢是林北做的。
哎，这个真的就是江湖人的救小。这真的就是救小。
其实啊，其实是这冥冥之中，他都是有一个自我安排的很奇怪的事情。因为我打那个官司，后来判无罪嘛，判无罪也要交保，交保回来的时候，正好以前管训队的哦，那几个老朋友啊，跑到家里面来关心我们，然后他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们刚回来没多久，不知道干什么，他来把风，来把风就有钱可以分了，哇，这个天下最好的事情，我就把风了，
一样是发横财，
哎，对啊，结果跟他们出草三次，第三次我就被警察抓走了。我站在马路上被抓走了，因为我把风嘛，我通知他们叫他们跑嘛。我想说我也没干什么，结果警察叫我过去，我就过去了，就把他带到派出所去。派出所结果也没事了，哦，后来就被撤回了。撤回了就我同伙就讲了，他说跟我半开玩笑，他说我们从来不把风了，把什么风啊？他说里面才好玩。我们那个时候啊，很多事情其实想想很好笑了。那个时候人生啊，你说我们有立下一个什么目的啊，或是有个什么，其实也没有。就说在我们那个年纪啊，你的思路如果是真的就这么清楚的话，那还得了啊。对不对？那今天他们不要选总统了。那台湾不会有总统了。那一定有一个独裁的出来了，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当我讲这个冤狱啊，你知道我不是第一个，我是冤狱赔偿这个条例啊，冤狱赔偿法这个条例在民国1980年三读通过，他修订了，他把那个把银元取消掉，然后变成罚新台币啊，不是补偿新台币，从3000到5000啊，这个法令通过之后，我是民国81年初第一个申请这个冤狱赔偿的，所以说我的暗号是 就是81年度渊治第一号，
嗯，
就是新的条例出来的时候，我是第一个人。
嗯嗯，
在我之前的冤狱非常的多，
嗯，
哦，可能几个学校都装不满，对不对？所以说我不是冤狱第一个人，哦，我是那个条
新法
修改的第一个人。
嗯，
那个字号是很漂亮啊，冤治第一号嘛，
嗯，
对不对？
那不是天下第一冤，
你要取得冤狱赔偿啊，
嗯，
它不容易的哦。它在以前呢，啊，以前有一个条例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
就是说，如果你是冤狱，后来被证明了，可是你在侦查跟审判的过程中间啊，你的口供。有不实
就不成立了，
就不能，他就不会赔偿你了。
哦，
那我们现在请问一下，我现在一个司法单位，我现在要栽赃，我要把这个罪名安在你的身上。
我说你不实，你就不实啊？
不是，你如果不就范的话，我们会有很多非科学的手段会让你就范。
嗯，
哦，你比如说在刑事诉讼法里面，他有讲的很。有牵涉到最多的就是暗中出宫，哦，就是你一开始的自白是很重要的，
嗯，
你后来翻供或什么，你除非你要有很坚强的一个论述，嗯，你可以把你以前讲的推翻掉，
嗯，
哦，那我如果说我们今天是被冤枉的，司法单位也存心要冤枉你，
嗯，
那你认为他们的手段你挺得住吗？
嗯，
对不对？他给你灌水，灌辣椒水，给你通电，嗯，给你爆冰块，
就以前的那个刑求的方式，
就是他用刑求的方式，
嗯，
你抵不住的时候，你是不是要顺着他的话？
对，
你
被逼的嘛，
笔录就坐下来了。
嗯，
坐下来，结果呢？审判单位、审理单位，他认为，哎呀，你误导了我们这些审判的人，因为你这个笔录，你的口供上面是对你不利的。他们没有去想到，哎，人都是肉做的嘞。
嗯，
你挺得住吗？你如果挺不住，好了，你去背一个冤狱，就好不容易平反了，又因为是人家用胁迫的方式取得了你的不实的口供，结果你还取，你没办法拿
到
冤狱
赔
偿。
对，
所以说我讲，我说怎么会有出现这种判例出来？
嗯，
这些法官、这些人呐，啊，他们真的不食人间烟火，哎。对不对？他到医院去打个针，搞不好都哀哀叫。那你被绑在那边，吊在那个地方，被通电的时候，被辣椒水灌的时候，你还要做英雄？你不做英雄，你将来你就是平反了，你都没有办法取得国家的赔偿。
嗯，
你说说这些法令啊，它的不符合人性啊，都可以看得出来的。就好像我说嘛，我们以前闲啊，在独居岁月的时候，我那时候心头在想。我都看这《西游记》，孙悟空老在那边讲，他说我妈莫名其妙被如来佛关了800年，压在他妈五指山下面，500年，
500年，
压了500年。他老是讲那个500年，我越听我越受不了，我就从书里面去找，结果孙悟空，你知道他被关了多久吗？他关了600多年，他不是500年了，他从王莽的时代啊，哦，就被如来佛压在山下面。他一直到唐太宗的时代，这个年代很容易就推算出来了。经过了600多年呢，啊，我们今天去想象，孙悟空光糊涂了。他每天算日子，他可能在那墙壁上那边画一横一竖啊，画到最后画漏了，漏掉了100多年，白白关了，多关了100多年，
嗯，
对不对？可是你去想啊，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在这一本书流传了几百年呢，啊。为什么没有人去注意到这个事情呢？就是孙悟空到底被关了多少年，
嗯，
没有人去注意，啊，这个错误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事情，哦，还有里面还有一些错误，
大概多数的人读书都不求甚解吧。
对啊，所以说我说我后来我读书的时候，我读到我就专门在找茬了嘛，就找里面的一些问题啊，哦，你像金庸的武侠小说我也找他麻烦，你像金庸的啊，这个射雕英雄传里面，哎，他不是射雕英雄传，是，哦，不倚天屠龙记，倚天屠龙记的时候，那个金花婆婆不是要去找那个胡青流那个神医的麻烦吗？
嗯，
然后 这胡青年就写了几个中药的名字，然后给张无忌，他的意思叫张无忌跑得越远越好，有没有？什么当归啊、远志啊啊这些东西，你知道这一段典故是金庸抄书是真的很棒啊，出类拔萃。这段典故从哪边来的嘛？它就是出自《晋书》，就是陶渊明的上一辈的亲戚。不是陶渊明，我记错了。陶渊明的是另外一个，是在《天龙八部》里面的啊，那是另外一段。胡青牛的这一段是出自《三国志·姜维传》，那时候魏国要来打，要来把这个要征蜀，征蜀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很难挡得住。然后姜维的妈妈啊，姜维的妈妈就写了这个纸条，写了这几个药名，他也不明讲，自己儿子哦，他给他儿子。姜维看了就知道嘛，就是你要把我们所有的身家性命卖给蜀国，值不值得嘛？你自己去判断。这个妈妈也是不得了的人物啊，对不对？那儿子更厉害，姜维后来死的时候胆都被人家挖出来嘛，他胆很大，他应该生病的了，那个胆很大嘛。所以说我说很多的东西啊，就是说你不是不能抄袭，也不是说对你不可能吧，今天从事一个创作的东西，你一定要有所本嘛。
创作其实没有新东西，就是重新组合。
对，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我说他把这些东西这些典故全部活化了，真的很厉害，
然后就变成了武侠小说。
对，刚刚我们讲的陶渊明，他这个啊很好玩的是，陶渊明他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个在古代的时候他等于说属于是名门望族。有一个他是守长江的还是什么，也是他们陶家的一个很有名的了。他就是一个变态的，他喜欢干什么呢？他喜欢放风筝，他就喜欢把人绑在风筝上面，然后沿江而下，那个风帆打开的时候人就在上面飘，你知道人肉风筝啊。这也在晋书里面写的一清二楚的，这一段人肉风筝的故事是不是就是天龙八部阿紫把那个游坦之绑在风筝上，那边沿江，那边他在虐待他嘛？
全部都是有典故的。
对，所以说金庸二十四史他读得非常的流利，而且他转换这些东西转换的真的很好。
所以不是金庸有想象力，他是很有组合能力。
组合能力，
对。
我们今天在社会上做事，你要单打独斗，你可以，你因为你是自己是不行的，不管是做文学还是创作什么。那个不假他求，这是很好的，最好的一件事情，不然其实全部是组合的。我们在当年我干坏事也是一样啊，
一定要
各类的人啊，你要把它组织起来。
对，
这里面又牵涉到一个你的公平啊，你要藏私或干什么，那你都是一群牛鬼蛇神的。你觉得都好相处的吗？
没
那么容易。那我们今天活到这个年纪，坐在这个地方还可以胡说八道，就代表我们当年当然分赃一定很公平。
其实所谓道义有道，这句成语是很重要的。
对，
行走不管是在人生的路上或是江湖路，你不顺着道来，那早晚被踢出道去，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我其实除了黑哥之外，我也跟一些真的是在江湖上的大哥们有结识，我得到一个很深刻的体认，就是这些大哥们啊，第一，视生死如浮云；第二，视尽监牢如平常。就他们很清楚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最后会导致的结果，但我还是要做，我认我的命，接受我的路，我为我的选择做出负责承担的动作。可是你反观很多所谓没有在道上、社会上一般人士，他是有责任，我能撇多远撇多远；有钱，我想要赶快捞；有权，我追着跑。很多社会人士是这个样子。我说你们还敢明目张胆说啊，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热心公益。我说你们很假。我说那些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那些所谓做你们所谓做奸犯科的这些大哥们，他们比你们还磊落。他们很多事情用他们自己的游戏规则，而且遵守游戏规则。真的大哥是不欺负人的，他如果真的要杀一个人或是砍一个人，那一定是背后有原因的嘛， 他不会无缘无故去欺负一个人，去砍一个路边的人，那个不是大哥啊，那个连喽啰都不算了、啊、所以有时候觉得这个世界反了，真正按照规则在做人的反而被人家说是牛鬼蛇神，不照规则，台语讲不叫起刚来，反而在台面上被大家光环啊鼓掌啊，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的社会，
这个就是正常的社会啊。我说的嘛，你今天一个大同世界它是不可能存在的嘛，对不对？一个社会上如果没有斗争没有竞争的话怎么办呢？
你看在意大利也好或是巴西也好，你知道他们的社区的照顾、孩童的教育、妇女的保护，甚至交通接送，是当地的帮派在负责的，因为政府功能失调嘛，所以当地地区一定但很奇怪，但是当一个政府的它功能不存在的时候，人类很奇怪，一定会有一群人出来，
会协调出来，
会协调出一个人，然后或是一群人，哎，你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日本的山口组还要做公益耶，
他们现在很惨。他们听说还有什么组长带着人去抢超商啊，是吧？日子都过不下去。这日本人厉害就在这里。日本人呢、啊，他把一个社会各个阶层人把它划分的一清二楚的。那你要选择你要加入黑社会的话，你的印记你就摆脱不掉了，
嗯，
对不对？可是他在分类管理上面他好管理，
嗯。
以前在日本混那个黑道啊、哦，我们不管是看电影还看什么东西的话，你就觉得他们有他们一个存在的一个意义在啊。哦
嗯、
可是，就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啊，这个都是政府的阴谋哎。
嗯。
他就把你分类好了嘛。
三六九等。
那你要跨过这条界限的时候，你会很尴尬。比如讲，你在日本加入了他们的黑道。
嗯。
啊，你现在要如果说他可以退出的话，
嗯，
你退出的话，你以后就被人家唾弃了，对不对？
连外面的人都唾弃你，
哎，是啊，就想说你是要就是被捕了，又是干什么了？
嗯嗯 嗯。
所以说，你看看他们在设计这些东西的时候，里面那些阴谋啊、阴谋诡计，其实是
潜藏在，
哎、真的
绵里藏针啊。这个跟黑哥谈江湖事是很有趣的事情。好，我们回来谈谈黑哥。您刚刚说要谈这个台湾的司法跟狱政，就这几年、哦、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个司法制度也逐渐在调整跟改变，虽然我个人是觉得有点慢、啊、就你刚刚讲的嘛，早年的时候那冤狱是一箩筐、啊、几个学校都装不满，那现在是稍微有些改善了，包括现在还有国民法官之类的、哦、这些，
但我觉得国民法官会是一个灾难。
嗯，哎，来，我们听听黑哥 的想法。
因为我们对法律啊，我们不要说法律的素养怎么样，
他是很像国外的陪审团，对不对？
对，他就等于听两造的说辞嘛，
嗯
啊，然后做一个判断嘛。
对，
这里面感性的成分太重了啦，
嗯，
对不对？但是我是觉得司法改革啊，就是你当然可以说它慢啊，可是它也快不来了，
嗯，
它要快的话也不行。因为他很多东西他配合不上的话也不行的，对不对？可是我觉得啦，他都是一个好的方向。
嗯、
哦，在我们当年，当然在那个那么不公平的一个时代，哦，我们可以在监狱里面过的日子，处遇会比人家好。
嗯，
那现在几乎很多事情它都是透明的了。
嗯，
我觉得狱政呢、啊，它永远无解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又号称要帮这个受刑人要更生呐、啊，要是当然是更生这两个字，我是不能接受这两个字的了。哦，你像一个监狱里面，他设了一些你可以去学习的一些技术的、啊嗯，或是一些才艺或是什么，他名额也有限。
对，
你名额有限呢，几千个人等那个几十个的名额。
嗯，
第一个不见得会轮到你，
嗯、
第二个这里面那就要八仙过海了。
嗯，
所以他永远不会公平。可是特权是什么呢？我认为特权也必须要存在，
嗯，
不然呢，我们这些人要干嘛呢？
嗯，
他没有意义的，你懂我的意思吧？为什么这个社会不能容许有特权呢？
这个社会本身的实际状态就是特权存在的一个状态，
就是特权嘛，对，
对，
他一定要有的嘛。哦，比如说民杰，你也是啊，你也享有很多的特权呐、啊
嗯，
因为在你的领域里面有很多人，他是没有办法跟你就是要怎么样呢？
没办法像我一样这样子。
对，所以说我觉得每个个体啊 它都有它的意义在啊，只是你自己怎么去。
对兔子来说，老鹰有特权啊，凭什么就有翅膀呢？还看得比我远，
哎呀，而且还抓得到我，
还抓得到我，对，
太可怕了。
对，大自然本身就因为物种不同的特性，有区分出阶级，人类也是属于大自然的一环的一份子，所以人类产生的社会自动的会划分出阶级，那有阶级就不平等嘛。那所谓众生平等，指的是在心灵层面、灵性层次那个部分众生平等，但众生不平等的，就是在物质层面。那因为有这个不平等，所以你知道去思考，你知道去沉淀，你知道去改变，知道去突围，知道去提升，所以整个人类的文明社会才能够进步。所以所谓的不公平、有阶级，它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帮助整个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原动力。要不然大家都躺平啊，
是啊，
大家都躺平没事干啊。
我有时候想啊，如果说我们所有的交通规则跟号志都没有了，那你觉得在街上开车子跟走路会不会是每天都撞过来撞过去
啊？那肯定是一场噩梦灾难。
刚开始可能会，
对，
到后来也应该都会协调出来。
没错，
对不对？
真的，我去那个尼泊尔，哦，那个交通真是没有号志，可是呢，没有人按喇叭，也不会撞车。我们在那个满天尘沙的那个马路上面，说是他们的高速公路，满天尘沙，就是不是柏油路的。然后呢，前面就一台货车在下货，我们在后面足足等了15分钟，没有人按喇叭，大家耐着性子等他下完货，缓缓的开走，我们才继续接着前进。然后过那个十字路口，太可怕了。车水马龙，没有人相撞，没有红绿灯，那没有人相撞，
因为大家都很小心。
对，
哎，它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这叫做
自然法则，
自然法则
就哎就会出来了，对不对？
无为哦。
你像前一阵子他不是讲什么斑马线要让行人全部通过，你车子
行人的路权，对。
所以说在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些官员真的是天才。你一个大的路口。你要等人通通走过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号志灯也变了，它一定会打结的嘛，对不对？可是这些问题你就必须要解决啊，要怎么解决呢？还是要自治嘛，它这真的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我们政府在解决很多事情，我就说两点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一个啊，这是一个点。第二个就是都挑最小阻力解。怎么样最简单解决啊？就用那个方法。至于这个最简单会衍生出什么后续的问题，他不管想到或没想到都不管，反正就是先用最简单的方法去做。你光看这一次大直的那个屋子的那个事件，从头到尾政府都是用最小阻力解在解决，甚至还不想解决，推脱啦，逃避卸责，用尽各种方法。我有时候不太想看新闻，可是又不能不看，看了之后就觉得很揪心，怎么我们的社会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只能够喷喷口水讲讲话，
其实真的是这样，
起不了什么作用。对，好，黑哥，其实今天我们聊到现在已经靠近一个小时了，时间过很快。我其实很希望多跟黑哥，就像我们平常在喝茶聊天的时候一样，聊一聊您在书的世界里面你是怎么写出山海经的那个故事，以及你那个漫画又怎么回事。各位，如果你真的要了解监狱里面的生活，有一部非常幽默诙谐，可以说是黑哥当年苦中作乐当中画出来的漫画，非常的有深度，以及黑哥的
自我解嘲的能力很强。
哎，苦中作乐自我解嘲真的是很厉害。然后你看到那部《山海经》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这真是一个不世出的天才啊！天哪，如果不是他选择走了这条路，还真不会有一个可以关在独居房十几年创作出这些东西的一个很单纯的岁月。所以我可以大胆这么说嘛，黑哥，你的那段独居岁月为的就是这些作品可以问世。
当初啊，那个时候我正好44岁，
嗯，
就又出事嘛。出事的第一天晚上啊，我在台北看守所那个房间里面啊，我就在想，哎呀，糟糕了，这一趟 十几年跑不掉了，这日子要怎么过？我隔天就外面就拿了一套剑桥百科全书进来了，我就已经有准备了，
带着书进去，
我就准备做书虫了，就是这样子。因为你在那个所谓的家徒四壁的那种小房间，
真的是四面墙壁，
对，你没有别的出路嘛，所有的东西你还不如就是老老实实回来啊，你追求你自己阿 Q 式的方式，看书、写字、画画。其实，在坐牢啊，在牢里面的、这古往今来啊，监狱啊，成就了很多文学家，包括政治家，
真的，
连罗素都坐过牢，对不对？可是没有成就过一个画家，从来没有，没有一个画家是在监狱里面创作诞生，他能够怎么样怎么样的，从来没有。为什么？画家其实是自由的，他眼睛要看得到。你关在一个全部是白粉刷的墙壁上面，你全部靠想象。当然了、真正有会画图的人呢、他也不见得会跑去坐牢嘛、没有这些案例。可是我画的那本漫画书啊，就我所知啊，它应该是全世界有监狱以来第一本很完整的一本监狱教科书，是在监狱里面完成的啊。这本书其实它是独一无二的。可是他不是说好啦，就是当初在穷极无聊的一些啊，包括涂涂写写，他是可以把我们生活可以打发掉的嘛，而且他有很多的乐趣。
黑哥，我这边刚刚闪过一个点子，不知道您那儿还有没有牢骚的库存？
哎，剩下一些了，我记得好像也剩下一些。
我在，这是我没打草稿的哈，我现在突发奇想的。就是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听了节目之后，你们想要一睹黑哥这本漫画牢骚的内容，那没有问题，你就在留言栏里面留言给我啊，我会在上面跟您报价啊，一本多少钱，然后呢，我来透过我把这本书送到想看的读者们身上。因为这本书我读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监狱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样子。我们可能以为监狱是长什么样子，其实就有一个真正在监狱待过二十几年的老大哥来告诉你监狱真正是什么样子，以及在监狱里面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它里面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希望读者读了这本书之后就可以知道一辈子都不要进去。
那万一不小心进去了，其实还是有可以找到很多乐趣。
万一不小心进去了，起码你也有教科书教你该怎么办。好，黑哥还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我一直觉得时间不够啊，这个可以让黑哥再多聊一点。黑哥真的是，你看，漫画、写作、围棋，然后呢，就连不走正道的这个犯法的事儿，也是搞出自己的一套。这不说你是天才，还真的蛮难的。
其实啊，这些通通不是在我们人生规划里面的东西，对不对？没有人立志要做小偷、做强盗的，哪有人这样子去搞的，对不对？可是它发生了，发生今天就是说我讲的，我们当年出来啊、第一个他妈是心头很不痛快，冤狱嘛，
对，
冤狱出来了，出来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想要找钱。我那个时候心头想说，哎呀，攒个500万来做点什么生意啊，做点什么东西的就算了。可是当你一个月你就有500万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想，
想法又变了。
他不是变了，你就已经沉迷在这些事情上面了。因为我们不是圣人，对不对？我们今天要是真的都是这么理智，这么脑袋这么清楚，然后还懂得人生规划，又懂得理财的话，那今天也没有黑金城了。
是。
对不 对, 对，我们就是要磕磕碰碰的，这个人生他才会有这个样子，是不是？你就像我儿子，我那个儿子，我60几岁生了他的时候，那时候取名字，他的笔画不好，他笔画不好，可是他在出生的时候啊，出生的不到半个小时，香港那个就是以前有个歌星啊，演员的费翔啊，费翔的妈妈很会批流年啊，会算命什么的，就我就把我儿子的什么生辰八字就转给他。 他的回复是说，我这个小孩啊，他一生不求人，
嗯，
哦，一生他一生都不用去求人，然后日子会过得很好了。他不求人的话，那就老子要很奋斗了，对不对？老子跟老妈要奋斗了，那我们不管那个。可是他的笔画不行，
嗯，
啊、哦，笔画不行。我那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小孩，我们不要让他每件事情都顺顺遂遂的，
嗯，
笔画不行又怎么样了？你总是要让他去改变嘛，
总是要磕磕碰碰，
对不对？
才能成长。
那今天我们就把历史上或者很多有成就的人，你去把他笔画都算出来好了。你看有几个都是大吉大利的，
嗯，
不见得，
其实没有，对。
而且我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嗯，
但是啊，我很喜欢读这一类方面的书，
嗯，
你到老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到很多事情的安排啊，那不是你在当时可以去理解的，
对，
它很奇怪。
有时候我们回过头去看过去的岁月，会发现如果没有15年前碰到那个人，就不会有13年前的那个事。没有13年前的事，就不会有8年前出现的怎么样的情况。有时候回头一看，所有事件好像都是冥冥当中串起来的。
这就是宇宙机械论。
对，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后来发现，
爱因斯坦不是讲吗？上帝不丢骰子嘛，
真的
就这个意思。
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所以
应该都是。
所以黑哥之所以是黑哥，黑金城，过往岁月当中所有每一个片刻的决定。跟经历遭遇造就了现在的你，没有对或不对，人生就是来经历的。
我们现在是一无是处了，就是一个老年人的生活嘛，就是这样子。
博黑哥，我坦白说，我是蛮羡慕您的老年生活的
啊，除了做生意以外，哦，
哎，这个您的生意是也是我可望不可及的。
他有时候想一想啊，真的以前那个独居的岁月啊。那生活真的很充实哎，你现在反而在社会上啊，你就很浮泛呐，
嗯，
这种感觉啊，你比较没有重心呐，啊。当然，这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
博黑哥，你还是可以重新在现在的生活里面去复刻那样充实的生活呀。
去找个小独居房，
对对对对对对，你把自己关起来，在里面读上一天的书。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非常感谢黑哥在很大热的天大汗淋漓的这样子走进我们的录音室，然后跟大家聊一些他过往的这些岁月。我想可能很多人听到黑哥的名号，查一下他过往的历史，会觉得哎，这就是个坏人。可是我想今天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个观念，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或坏人，基本上用好人或坏人去区分一个人，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大有问题的事情。人的本性都没有好或坏，都是一念之间在做决定。你说黑哥他很爱他的小孩，哎，就他爱小孩这一点，爱老婆爱家庭这一点，你说他坏吗？甚至当年他做奸犯科偷窃的时候，哎，他也有劫富济贫这样子的一个事例发生，你说他坏吗？我们每个人心目中都有好的因子，也有坏的因子，哪怕你是一个奉公守法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也难保你偶尔不会出现几个坏念头，我能够因此而说你是个坏人吗？所以其实我制作这几个所谓江湖系列的节目，就是希望打破听众朋友们心中善跟恶的这个界限，没有好坏，其实一切唯心。今天我们谢谢黑哥来到节目里面，
谢谢。
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